四世纪的第六章啊，基甸。士师有几个士师比较有名啊？基甸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
他是篇幅最长，
所以他的篇幅最长啊。孙弟兄都听了就知道了。哎，怎么一直还没讲完这故事啊？从第六章啊，一直到第到第八章、第九章啊，第九章提到他的儿子的故事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二十一节啊，算是很长啊，因为四世纪我们是以人物为主啊，所以我们就把基甸的故事，今天三章我们都把它看完了。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又再一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又再一次的循环，这个循环是第四次的循环啊，所以他们每次陷到一个犯罪的循环，其实罪啊一次比一次的加重啊。前几次可能还好，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所描述的啊，他描述的很详细，描述他们那边生活的情形，描述这个他们受仇敌的欺压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前几次受欺压哈，这是轻描淡写，那这次受欺压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被交在米甸人手里啊，这次他们的仇敌叫做米甸人，哈，有七年，然后米甸人怎么样压制他们？第二节啊，讲他们生活的情况，啊，以色列人因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啊，建造营寨，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在，就是很害怕哈，害怕他们这边充满了害怕，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敌人哈。他们的敌人不只是米甸人，还包括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来打他们啊。米甸人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米甸人啊。米甸人，大家对米甸人有什么印象没有？
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啊，他跟以实玛利有关系吗？是有一点关系，可是又好像没有关系啊。米甸，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来历啊。米甸其实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创世纪，你看他啊。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五章，这个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怎么样？又再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叫做基图拉啊。那基图拉又生了几个孩子啊？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五章创世纪啊，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啊，这边看到米甸，所以米甸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这些他们并没有在应许之地承受那地为业啊，能够承受应许之地为业的只有谁？只有以撒一个，其他的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就趁着自己还活的时候哈，你看第六节，就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粽子。基图拉生了好多孩子啊，然后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好，所以在东方那边有住着很多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们不是应许的子孙啊，这个差别很大啊。因为圣经上讲到说，唯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叫做应许的子孙。我们来看在罗马书哈，罗马书那边讲到，所以对于米甸人，我们有个概念，就是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们却不是应许的子孙哈。我们看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六节啊，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第七节第九章啊，罗马书，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啊，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哈。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后裔啊。因为亚伯拉罕神只应许，就说他的后裔将要承受这个地为业，这是按着神所应许，不是从人一生的啊。那神的意思，那个蒙应许的子孙就只是以撒而已啊。所以 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蒙应许的子孙？
是的，
也是。
我们也是，凭什么？哎，我们是神的后代，凭什么？那别人是不是？非基督徒那些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是呢？
因为我们属基督的。
因为我们属基督，那基督是怎么样？是凭着应许，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四章都提到这个哈。我们先看第四章好了。第四章讲到我们啊。基督徒哈，基督徒跟以撒有什么关系呢？以撒是蒙应许哈做子孙的。你看到第四章28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在创世以前啊。”创世之前，神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是蒙应许，因为耶稣基督啊。最重要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啊，第四章第28节，然后第3章26节也是一样啊。第3章14节里面讲，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耶稣基督，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神的应许是有一个记号啊，那记号是我们身上有圣灵，就代表我们是蒙应许的子孙啊。第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啊。部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面有一句话，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啊。所以圣灵是我们得产业得基业的凭据啊，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这个以色列是蒙应许的子孙，他们是从以撒的，可是米甸不是啊，米甸是被打发出去的。那后来米甸也称为以实玛利人啊。如果你注意到我们翻到第8章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有提到他们是以实玛利人啊。这个第八章第4世纪的第8章24节啊，讲到说基甸要求他们哈、啊，把仇敌的耳环都摘下来啊。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啊。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戴耳环哦。你们看到你们的儿子戴耳环，你们反应是什么？啊，怎么可以啊？那他们会问说，有什么不可以啊？圣经哪里说不可以戴耳环的？你可以拿这段经文给他看。好，你看，仇敌以实玛利人都是戴耳环的。第8章的第24节啊。所以他们又称为以实玛利人，是因为他们到东方去了啊。你知道以实玛利后来他们是住到东方，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半岛。所以米甸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在西奈半岛一直到阿拉伯半岛那一带啊。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属于东方人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还有跟米甸有关系是摩西啊。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是跑到哪里去住？米甸的旷野哈，然后娶了米甸祭司和叶托罗的女儿啊，所以这个也有关系的。还有米甸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也有关系的地方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有一个先知叫巴兰，你们巴兰不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吗？啊，是谁叫他去咒诅的？就是摩
啊
巴勒哈、啊、是摩押王哈、啊，还有米甸人啊，摩押跟米甸他们一起联合来请这个巴兰啊，可是后来巴兰竟然替他们祝福，哎，所以他们就得不到这个想要咒诅他们的事情没有得逞啊。可是巴兰后来教他们一招，就是教他们去诱惑以色列人哈、啊，所以后来就有米甸的女子跟以色列人行淫哈。啊，这是在民数记的第25章看到哈， 以色列人因为跟米甸人行营，后来呢就造成一个瘟疫哈，瘟疫他们死了很多人哈，死了20000多个人，所以这个跟米甸有关系的在这里哈。你看到第25章啊，第一节那边提到说哈，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营，那后来提到这个女子是米甸的女子哈，在第25章啊第6节那边讲到说，有一个以色列中有一个人啊，当着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们弟兄那里啊，后来菲尼哈把他们给杀了啊。可是在这当中，因为这发生这样的关系啊，神就让这个瘟疫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东西哈，跟巴利皮尔联合，所以这在25章所描述的。那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跟米甸人征战，在民数记的第31章里面提到哈，那他们就跟米甸人打仗去报仇啊，所以他们后来去报仇，他们去杀，后来也把巴兰给杀了哈，在那边有提到第8节啊，他们就杀了米甸的武王啊，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啊，所以跟以色列人之间的恩怨啊，就在这几章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他们的仇敌这一次是米甸人，那这里描述的很详细，就是他们所遭遇的逼迫的情况啊。以色列人他们收割的时候，米甸人就来攻打他们啊，有骆驼有什么哈，你看到把以色列人，你看到第6章啊，我们回到40节来看一下啊，米甸人怎么样欺负他们，这里描述的很详细啊。第3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来攻打他们哦，像是蝗虫一样，对不对？然后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牲畜都没有了啊。这种情况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农牧哦，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啊。他记不记得哈巴谷书里面讲一句话，对吧？即使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啊！啊，这个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如果你碰到这种情景哈，就是碰到你遭遇到这个情况，被仇敌压制，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就是农业跟牧业，当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的时候。怎么办？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跟神抱怨，还是跟神说呼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好不好？我们看哈巴谷书，我们看到的那句话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是后面的啊，可是之前呢，之前哈巴谷书，哈巴谷怎么样对神说话？你看第1章哈，第1章第1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怎么样？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坏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争的事。”好，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们看到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啊的时候，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们那种恶事越来越坏啊，坏到一个地步，神本来叫他们去拆毁巴利的坛，对不对？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只是没有拆毁巴利的坛，而且呢还为巴利筑坛呢，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基甸哈，基甸神叫他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拆毁巴利的坛，是拆毁迦南人的坛吗？还是自己家人的？是自己家人的哈。所以表示你看，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只是没有拆毁巴利的坛，而且怎么样，去为巴利筑坛。好，跟巴利联合，所以你看到哈巴谷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会很多强暴的事情，然后会有很多不好的事，可是呢他跟神呼求，神有没有去理他？神没有理他的时候，他就跟神 抱怨啊，这种情形跟基甸啊碰到神的使者所说的话有点类似啊。神基甸碰到神的使者跟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会临到我们的头上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对不对？所以哈巴谷，如果你读到哈巴谷的情况，就跟基甸的一开始那个情况是很类似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哈，我们看基甸这个故事里面哈，我们看到其实它的主题哈，有个惧怕啊，这个怕这个字啊，以色列人怕不怕米甸人？很怕嘛，对不对？基甸碰到米甸人的时候，他怕不怕？他怕哈，他想要去收割麦子啊，好不容易他想了个办法，哎呀，怎么样来去收割麦子？可是当他要打麦子的时候，他在哪里去打麦子？在酒窖里哈，我们看一下，在四世纪那边讲到说，四世纪的第六章第十一节啊，第七节那边讲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啊，但是耶和华并没有开始拯救他们，而是差遣先知去责备他们啊。然后责备他们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听从神的话啊。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一节啊，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座里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哈，因为他很怕被米甸人看到，所以藏在酒座里。酒座是一个压酒的地方，可是他在这里打麦子啊，打麦子是应该在哪里打？在空旷的哈，有风的哈，你在酒座里面打麦子，结果那个灰洒到哪里去？洒到你自己身上。可是他没办法，不然如果远远看到灰尘，米甸人就知道说有人在那边打麦子哈。所以他为了防备米甸人，他很害怕，他就躲到一个酒窖里面去做哈。这件事情很聪明，对不对？可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充满了惧怕哈。他怕米甸人，那可是你看他跟神的使者所说的话哈，他怕不怕神？他并不怕神，他跟神抱怨的。如果你是怕神的话，你会敢不敢跟神抱怨？你一定不敢跟神抱怨哈，就像哈巴谷一样，哈巴谷开始就跟神呼求，其实是跟神抱怨，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哈，他们有一些对话，蛮有意思的哈。一开始他对他说哈，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他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哎，你在讽刺我是不是？我这边怕得半死啊，在防备米甸人，你竟然称我为大能的勇士啊！可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是，神看的事情跟我们人看的不一样哈。从我们人看的话哈，基甸是个胆小鬼，对不对？可是，在神看不一样，是神看到永恒的事情，神看到将来基甸所要做的啊，他要做的是一些很勇敢的事情啊。可是基甸不晓得啊，他里面是充满惧怕，所以当神的使者跟他讲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马上就回答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神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啊，就说为什么这些糟糕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呢？啊，那一定是神没有跟我们同在哈。然后后来又在跟神抱怨说，哎呀，这个从前领我们出埃及的哈，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我们，把我们交给米甸人的手里，所以他跟神抱怨哈。所以他在我们人的反应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哈，有时候真的是很糟糕的时候哈，我们就会向神抱怨，甚至会骂神，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豁出去不管了啊！所以这表示说，我们有时候怕一些环境，这个环境把我们压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里面反而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哈。可是后来基甸什么时候再一次恢复那个对神敬畏的哈？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后来神悦纳他所跟他的一些献祭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是糟糕糟糕，我看到神的面的时候哈，他里面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哈。所以我们对就是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害怕环境害怕仇敌的时候，我们里面 就会失去对神的惧怕啊。可是当我们里面有一个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这个勇气就会从我们里面出来啊。我们面对征战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勇气啊。如果你没有勇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跟敌人来征战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在对话的过程当中，神的使者一开始跟他讲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啊，就是你神与你同在了啊。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呢？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可是基甸就说，没有啊，如果是耶和华与我同在的话，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神他总是很乐意与我们同在，就是要来拯救我们啊。所以接下来这个神的使者就说啊，我猜你啊，你靠着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来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猜你去的吗？啊，所以神的使者第二次跟基甸所说的话就是，我差遣你去拯救啊。当神的使者这样子来跟你说话的话，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神要差遣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去拯救，我们的反应可不可以做得到？第十五节哈，基甸的反应说，主啊，我有何能啊，我怎么会有能力啊。神第一次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啊，也是差遣摩西去，结果摩西有没有说好我就去，我是拙口笨舌的啊，我不灵哈。啊，你找亚伦去，亚伦比较会讲话。或者是你看到耶利米有没有，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的反应第一个是，哎呀我还小，我是年幼的啊。所以我们人的反应一定是说我不能，可是呢神说出来的话一定会实现。神说我差你去的时候，你们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啊！记不记得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啊？当时有5000人在那边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讲一句话说，你们去给他们吃的，对吗？他们的反应，哎，怎么可能啊，20两银子也不够这些人吃的。可是后来他们有没有拿东西给他们吃？有啊，啊，是从耶稣那边啊，他们就分到这些饼啊。所以神对我们下的命令啊，差遣我们去的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啊。但我们的反应是，哎，这个事情一定没办法去做啊！
先看环境，
先看环境，先看自己哈。如果看到环境，看到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就没办法做了。所以基甸的反应就说：“哎呀，我是最小，我什么都不能啊！”这样其实也是不错了，表示谦卑哈。可是太过谦卑也不行的。当神其实在差遣我们、呼召我们、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说我们自己是不能的了啊。然后接下来神就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哈，说你必击打仇敌啊。那基甸的反应说，哦，如果真的我可以这样打的话哈，求你给我一个证据啊，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哈，等我将礼物带回来供在你面前。所以啊，你不要走啊。他就去了，去哪？最好是你走开最好了。如果你走了回来看没人啊，没事了啊，对不对？但是神说，我必怎么样？
等
你回来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自己还没有预备好啊，哎呀，等我预备好的时候我再来。神会不会等我们？我必等你回来，你逃不掉的了哈。所以基甸不管在做了什么事情，但回来的时候发现啊，那个还在那里啊。所以基甸就去准备一只山羊羔，哈，做了这些无酵饼，带在筐内，煮了这些汤哈。那有些献祭是不可以煮的哈，但是他用煮的，有些是可以的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还是悦纳哈。后来耶和华的使者手内就伸出这个杖哈，就有火从磐石出来啊。磐石出来的意思表示有火出来，表示神他悦纳他的礼物哈。悦纳他的，这就是一个证据哦。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当我们啊，神呼召我们要去服事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凭据是借着圣灵，对不对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啊。所以耶稣他就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证据，一个凭据。所以当这个基甸看到这个凭据的时候，他里面就害怕了哈。你看到哀哉啊，接下来是22节，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啊，那个字叫做敌哈，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啊。”所以他开始对神就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啊。之前觉得神好像离他很遥远，神不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就不会去惧怕神，对神也不会去敬畏。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哎呀，他开始敬畏神。那敬畏神的时候，里面有个惧怕的感觉啊。惧怕的感觉其实是好的哈，当我们人哈，特别是罪人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惧怕的敬畏的感觉，这是好的。可是神他会把我们的惧怕的感觉拿掉啊，所以他接下来他讲说，你放心不要惧怕啊。你放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peace be unto you 哈，就是说你放心，你有平安，你会有平安，你不要害怕。所以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啊。但是神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里面就所有的惧怕就除去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耶和基甸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他们在平常见面的时候，不是讲嗨，不是讲 hello，讲什么？小龙哈，小龙就是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讲平安，就是从这个来的啊。所以耶稣第一次碰到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哇，害怕，怎么这个已经被钉十字架，怎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就很惊慌害怕。然后耶稣怎么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哈，小龙哈，就是说平安。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会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这平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怀疑、惧怕、我们的忧虑啊，就会消除了。所以敬畏神的人会有平安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接下来啊，二十五节，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啊，你去为神筑坛。”啊，接下来哈，为神筑坛之外哈，看到基甸所做的就是去拆毁巴利的坛啊。那基甸做这件事情，他敢不敢做？很勇敢，对不对？可是不敢在
白天
做哈，看到还是有点惧怕哈。二十七节，所以我们看到你要神要呼召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里面充满很多惧怕。讲是哎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哪里哈干嘛干嘛？哎，真的要面对仇敌，面对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惧怕啊。他不敢在白天行这个事情，就在夜间行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做了啊。那拆毁巴利的坛这件事情是神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命令啊，在出埃及记34:4-第2哈、啊、都提到这个事情。你们要拆毁巴利的坛，可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反而还去那边去造这些坛，去那边敬拜啊。那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甸还是惧怕他的父家哈、啊、还有本城的人哈、啊、可是后来当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耶路巴利
哈、啊、耶路巴利的意思就是跟巴利作对的哈、啊、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巴利的坛哈、啊、巴利的像被砍倒了哈，所以他们就跑来哈，他们本城的人就说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啊？他们后来发现是基甸做的，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把基甸交出来好制止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这个坛旁的木偶哈，所以他们是怕谁？他们怕巴利哈，他们不怕人，不怕神哈、啊，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当你不怕神的时候，当你怕仇敌的时候，你就不怕神啊。当你惧怕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怕仇敌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那这个拆毁这个偶像的事情，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传说，讲到亚伯拉罕哈、啊，亚伯拉罕他是从乌尔哈、啊、被神召出来的。那圣经上也提到说，过去在乌尔那边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啊，在以色列的传统讲到说，亚伯拉罕啊，他们家是卖偶像的，做很多的偶像，然后他爸爸就是做那个偶像的啊，然后可是 亚伯拉罕从小他就怀疑，说是个偶像，你为什么要去拜他呢？他又那边不会讲话，又不会吃东西，我们还拿东西给他吃，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反应说，这个是不好，是假的哈，我才不要去拜他。所以有一次他看得越看越讨厌，他就趁他爸爸不在的时候，就把那个偶像全部拆掉啊，全部打掉啊，打掉，然后只剩下一个，他就然后把那个铁锤放在那个偶像的手中。哦、然后他爸看到啊，什么偶像都被敲掉了哈、哦，是谁做的事情啊、哦？然后亚伯拉罕说，那个偶像，你看铁锤在他手中嘛。他说在骗人，他是不会动的，他怎么可能去敲？他既然不会动，那你为什么要去拜他？然后他爸后来就醒悟过来，就把那个也拆了，也把他打掉了。所以后来神就这样子把他们呼召出来啊，这是犹太人的传说。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当他们讲说这个偶像是谁拆的，是基甸拆的哈，那怎么样把他治死？结果他爸讲说，叫巴利去跟他争辩的好了哈。巴利竟然很厉害嘛，拆他的话叫巴利去跟他讲嘛哈。哦，所以哦，对，说的有道理哈。巴利既然那么厉害的话，那他不应该让人家去打他嘛哈。所以让巴利跟他争论哈，所以当日人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了巴利的坛。让巴利跟他争论好了，好，所以你看到有偶像可以尽量去猜，让偶像去跟你争论哈。但是当然有神在我们里面哈，我们是不会惧怕的哈。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拆毁这个坛，接下来他就筑坛哈。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你就要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你不再是属这黑暗的，过去去拜那些坛那个黑暗的势力，可是现在你是属神的，你就要为神筑坛。为神筑坛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关系，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啊。坛在圣经上属灵的意义代表一个献祭啊，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啊。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我们跟神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跟黑暗的权势就没有关系啊。所以一定要去拆毁这些偶像啊，过去所拜的啊。好，接下来哈、啊，33节哈、啊，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啊。那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啊，这不一样哈、啊。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能力。平常吹的角可能是哎呀，中气不足啊，有气无力。哎，现在不一样，哎呦，这个角声。怎么那么响亮哈、啊？一定很有权柄，很有能力哈、啊。所以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就不一样哈、啊，他就有智慧、有能力、
有胆量，
还有勇气哈、啊。那他吹角的角声会带着权柄哈、啊。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啊。当施洗约翰他出来讲道的时候嘛，传讲讯息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能够聚集哈、啊，跑到旷野来去听他讲呢？是因为他是带着神的灵哈，是带着能力，所以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带着神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来聚集，来跟随他，因为他有一个从神来的权柄啊。那来这边的人，我们看到除了马拿西支派啊，他是马拿西支派的，还有西布伦、亚瑟、拿弗他利，这是北方的三个小支派啊，也都跟他们会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他这样招聚以色列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基甸哈、啊，他还是不大有把握哈、啊。基甸就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哈、啊，他就跟神求一个证据哈、啊。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哈、啊，若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哎呀，我就知道哈、啊，是你必照着你的话来拯救以色列。”那基甸这样做是不是在试探神啊？
就
试探神，我们可不可以试探神？在《生命经》里面讲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那基甸是不是在试探神？不是，求印证哈，求印证是不是在试探神哈？求印证跟试探神不一样哈。
是反过来，是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让神给自己信心。
哦哦。所以 求印证是因为我信心不足，求主给我信心哈。重点在这个地方，试探神只是试试看，本身根本不是向神求信心的这个问题哈，只是看看是还是不是，但是心里并没有想要去顺服神哈。但是求证据的意思是我想要去顺服你，可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来帮助我哈，求你给我一个证据。所以神他很乐意给我们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常常会讲说，这样子试探神，不要这样做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啊，第十节讲到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王哈，这个王是坏王哈，恶王。这个亚哈斯王，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兆头就是一个证据哈，求个证据让你知道说神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哈。证据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实现的时候，表示说神前面所说的话一定会实现啊，会应验。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哈，讲到就是说，当先知要发一个预言的时候，讲到可能这个事情是要过好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信心不足，不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的时候呢，先知就会讲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马上会实现的啊，马上会应验的。当这个前面这个话应验的时候，表示说他讲的要很久才发生那个事情一定会应验哈。好，记不记得这个西西家王他不是生了病吗？生病的时候快死了，那后来这个以赛亚跟他讲说，哎，你不会死，你还可以活十五年，我怎么知道，你给我一个兆头吧，给我一个证据哈。所以他就让那个日晷啊倒退十度，哎，后来果然倒退十度，表示说哇，将来要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哈。还有几个地方有提到哈，在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啊，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哈，他将要来嘛，他将要再来，他要来的时候世界的末了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哈。那耶稣讲说他一定会来，会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等等的哈。可是他要来之前到底有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耶稣有讲到说他那个兆头是，你看到这个圣殿有没有？圣殿不是很辉煌吗？但是你们会看到没有一个石头立在一个石头上面哈，比方说这个圣殿会被毁。所以耶稣讲到他要来的时候，他以圣殿为一个证据，这个圣殿一定会被毁。果然过了40年之后，圣殿果然被毁。所以表示说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他讲说他要再来的事情也一定会应验哈。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哈，他求一个兆头，表示说哎呀，你要叫我去击打米甸人，这个事情要会应验的话，求你给我一个证据。所以他就跟神求一个证据哈，他求的证据就是让这个羊毛哈是湿的，然后旁边是干的。然后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哈，第十节，耶和华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哈，亚哈斯说什么样？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们的反应是这个样子哈。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所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你们不求没有关系，但是主还是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必有一个童女怀孕啊，你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点点点点的哈。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哈，果然也发生了啊。那后面有提到说，这个以赛亚哈，跟他的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孩子哈。但是这边所讲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童女怀孕所生下来的哈。所以神会给他一个兆头，给我们一个兆头。神很乐意给我们证据，只要我们跟他求。所以即便他求这个羊毛哈干哈的这个事情哈，湿或者干的事情哈，其实他是求一个证据啊，并不是在试探神哈，而是在这当中他信心不足，然后有了这个证据之后呢，他就得着这个信心了哈。那这个也是神所乐意给我们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七章哈，他就开始去攻打米甸人啊。 然后发现说当他招聚这些人来哈，有多少人呢、啊？
3万2千人
哈，有32000人。可是米甸人有多少人？米甸人哈，如果我们看米甸人的人数，在第八章哈，第八章的第十节，那你发现米甸人当时米甸人只剩下15000人，可是已经被杀的有120000哈，所以至少他们有135000人哈，所以32000人对这个135000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人们看到这个，哇，这个敌我哦，悬殊哦，5:1的这个比例哈、哦，这个心里害不害怕？心里就很害怕哈、哦。所以虽然他招聚了有32000人啊、哦，可是神对基甸讲说，跟随你的人怎么样？太多了哈、哦，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哈、哦，是我们自己的手来拯救了我们。所以现在你要跟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冈哈。于是有多少？
22000人
走了哈、哦，他们人数只剩下10000哈、哦。这很有意思的说，他们安营的地方叫做哈律泉啊、哦。你看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哈，哈律的意思是战斗啊、哦，表示说。这些人看到那些敌人的时候，哇，很多人在那边战斗啊，所以给那个地方取名叫战斗哈律泉啊，所以有很多人害怕。基甸跟他们讲说，你们当中有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所以他们一离开就走掉22000人，只剩下10000人啊。所以这个东西，这里我们看到哈，打仗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不可以惧怕，惧怕的话怎么样？惧怕的话你就不能够参与这个征战哈、啊。我们来看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20章。生命记的第20章。第一节讲到说，你们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啊，不要怕他们啊。因为神与你们同在啊，最重要的啊，你如果害怕的话啊，我们里面就这个信心就失去了啊，所以你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因为神与你们同在，一再跟他们讲说哈、啊，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不要胆怯。第3节啊，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境，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啊。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服事或者面对各样的属灵征战，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不可以惧怕。你如果一惧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征战。然后第8节那边就讲说，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就可以怎么样回家啊，表示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所以面对征战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惧怕胆怯，干脆就不要跑，免得一开始就往后面跑，就会影响人。你都跑了，我们也跟着跑了，对，好，所以宁可不要这个样子哈。所以他就吩咐，就说凡惧怕胆怯的，就是可以回家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免得去影响这些人哈。然后剩下10000人可不可以打？还是不行啊？神又再一次去试验他们哈，试验他们就是让他们。到一个水旁边，然后去看看他们怎么来喝这个水。那有的人就跪下来去喝水，啊，倒头就倒下去，好舒服，好凉快哈。另外的，
用手捧着
哈，然后舔着水哈。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跪下来喝水的后来就被淘汰啊。只有300个人，他们是像狗一样舔水哈。你知道狗喝水就是用舔的哈，不像我们拿个杯子来喝，用舔的。舔的意思是表示。随时保持警觉，还有你用这个甜水哈、啊，如果你很渴的时候，你这样子喝，舒不舒服，爽不爽快？不够过瘾，很不过瘾，对不对？过瘾的话，你要整个人倒下去哦，就跪下来这样子喝的啊。所以表示说，你在面对一个征战的时候，你不要去体贴你的肉体是，你平常时候去游泳干嘛，掉到水里面无所谓，可是现在要征战了、啊， 你要面对征战的时候就要随时保持警觉，随时不要去体贴自己的肉体啊，不要在战场上哇想着烤肉啊想着什么的啊，就是要警醒啊。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啊，用水用舌舔水的意思表示说他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不是去体贴自己的肉体，而是随时保持警觉啊，他只求解渴不求舒适啊。他所以后来他只选了这300个人啊，所以神就带领基甸跟这300个人来去跟随啊。那后来他们得胜啊，这是有一个原则，神会筛选我们啊。在启示录那边提到讲到说啊，在17:14，当我们要征战得胜的时候，17:14，启示录啊，在末世的时候，你看到会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啊，敌基督的跟那些属神的啊，他们一起征战。那些属神的就是得胜者啊，怎么样的人是得胜呢？是跟随羔羊的啊，你跟随羔羊不能只跟随到一半啊，要跟随到底啊，要完全顺服。好，那14节那边讲到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讲到仇敌啊，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呢，同着羔羊的，同着羔羊是哪些人？是蒙召被选有忠心啊，也必得胜，跟羔羊一同得胜。耶稣曾经讲过说被召的多，有吗？选上的少，所以你要经过被召是一个回事啊。你看到吹角的时候响应这个角声的有多少人？32,000人。对，可是后来经过一次筛选啊，你们胆怯的你们就可以回家，就筛�ial22,000，剩下10,000人啊。但被选还不够，对不对？还要有忠心啊，你看到还要一个过程啊。你发现说哦，原来你不体贴你肉体私欲啊，你是随时保持警醒的，那就是忠心到底跟随到底的啊，也必得胜。后来我们看到人数越来越少啊，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是不是被召的？我们都是被召的啊，我们是不是被选的？还不一定啊，希望是被选的，而且我们自己还要忠心啊，忠心表示说我不体贴自己的意思，我跟随羔羊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到底的啊，所以这些人才会跟着羔羊一同得胜啊。好，接下来啊，继续啊，现在要面对这个敌人啊，有10,000,000人啊，可能20,000,000人在那里啊。那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啊。”然后呢，基甸有没有害怕啊？叫我去这个夜探敌营啊？他说：“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去哈。”他有没有带仆人去？他是带着他去了哈，所以他还是怕怕的，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到带着敌人普拉那边去啊，然后呢，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你就有胆量去攻营啊。所以后来基甸就过去了哈，真的是听到他们在那边做一个梦啊。13节那边讲到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的营中，好，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好，有一个人在做一个梦，梦见这个是什么？哎呀，那个同伴解梦哈，这个同伴解梦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解梦是不是从神来的？也是从神来的啊，但不表示说你是属神的人哈。好，所以这个解梦跟他解，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啊，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手中哈。大麦饼是代表是一个农业，对不对？哦，农业所产生出来的。帐幕呢？帐幕是代表畜牧哈，畜牧业哈。这个东方人，这个以实玛利人、米甸人，他们其实就是游牧民族。好，就像我们的那个匈奴哈，北方的蒙古的哈，那以色列人他们比较多的是这个是做农业的哈，表示以色列人哈，那个大麦饼把这个帐幕撞倒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会把我们全军交在他们的手中。哎呀，基甸听见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哈，哇，感谢主。 本来是他很害怕，对不对？可是现在谁害怕？颠倒过来了，仇敌，仇敌里面开始有一些哈怀疑、惧怕哈，所以开始有些害怕的感觉。所以我们要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如果与神同在，你会发现我们原来是很怕仇敌的哈，可是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里面的害怕的感觉就没有了。基甸听到这个事情就不再害怕了，对不对？哇、哦，他就开始真的是有很大的信心。哎，反而仇敌就开始害怕了啊，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基甸就把这个他的300个人分作3队，把脚跟瓶交在个人手中。哎，他们有没有拿刀？没有拿刀哈、哦，他们只是拿脚哈、啊，那火把哈、啊，这个火把哈、啊，那个还有瓶子，瓶子的意思就是是一个罐罐，是一个瓦器。好，一个瓦器里面有火哈，可是在黑夜里你看到看不到，看不到，山下看不到哈，山如果你飞到天空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哈，啊，因为它是向着上面哈，所以下面的人还是乌漆嘛黑，还是看不到哈。什么时候把它显露出来？就是当你准备吹角的时候哈，就把这个瓶子打破，一打破这个就亮起来了哈。所以基甸就用这个方式哈，就是叫他们分作3队，在整个山的那边哈，然后他们在平原里哈，那边十几二十万人在那里，所以当他们开始布置好了之后，就把瓶打破，火光就露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吹角，300个人一起吹角啊，神的灵又降在他们身上，哇，这个角声就很大，对，然后他们的反应，哇，半夜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种场景哈，哇，一定是很壮观哈，所以他们的马上反应是什么？他们这全营的人哈，21节哈。他们在营的四周，站在这个地方，全营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都用刀互相击杀。哦，黑夜里面敌人来了，旁边的人就是敌人，杀过来了，哦，就杀来杀去，所以他们就自相残杀哈，所以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因为太害怕了哈，害怕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害怕，他们就会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要惊慌嘛，对，在害怕的时候你就不管哦，在你旁边的搞不好就敌人哦，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他们都在远处哦，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哈、啊。他可以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仇敌一定是站立不住，仇敌一定会惊慌害怕哈、啊。所以这个当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里啊。那通常器皿哈、啊、是代表我们的身体啊，那个火呢哈，火是代表可以讲到圣灵的光哈，圣灵的光在我们里面啊，那我们这个器皿啊，那个火要显露出来呢，器皿要被破碎啊，如果器皿一直没有被破碎的时候，你吹角哎，人家看不到什么，对不对？还是乌漆抹黑的哈，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我们天然人一定要经过破碎，才有神的能力哈、啊，才有神的光在我们里面哈、啊，仇敌才会害怕啊。那这个角声也是一样哈、啊、这个角声所代表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号角啊。你知道现在很流行啊，我们这个吹角啊，吹角有几种的记号，有的记号叫做把人家招聚起来是一种角声。那如果是要征战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角声啊，通常要征战的时候的那个角声是很急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啊。啊，如果是把人家招聚的时候，可能脚声要拖得很长，嘣，这样子哈，把人家招聚起来哈。所以他们要在那边打仗的时候，那个脚声不是嘣，对不对？嘣什么声音啊？一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在叭叭叭的时候，他们就哇吓坏了，就叭叭叭叭，就在那边打来打去哈。所以他们是一个征战的这个号角哈，在这当中，所以他们喊的声音是喊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有没有刀？基甸没有刀嘛哈，基甸只是脚身，只是那个瓶子，只是火把哈，他没有刀。其实刀是什么？我们讲到刀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哈。有神的话在基甸的身上，他宣告出来哈，一定会得胜的时候，你看到哈，他们果然就得胜了啊。所以后来他们仇敌就在慌乱中，他们自相残杀，他们就死了很多人哈，所以他们就起来征战。这个基甸就打发人哈，走遍以法莲3地哈，然后他就不只是那些跟随他的300个人哈，他们 他也去跟以法莲三地的人说，因为知道说米甸人他将来要跑的地方会经过以法莲三地啊，所以他就跟那里的人讲好，那里的人就把守那个渡口啊，他们就杀了那里两个王啊，他们就把这个两个王给杀了。那所以他们从四面各地来去跟仇敌征战啊，当这个角声吹起的时候啊，可是后来以法莲人第八节哈、啊，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啊，他吹角的时候只是在北方那边吹角哈、啊，他没有邀请这个以法莲人哈、啊。那以法莲人在原来他是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哈、啊，等于是以法莲那个帐幕和会幕也是设在以法莲的那个地方，本来来讲来。以法莲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这么重要的战役你们怎么没有招我们同去，怎么样带我们呢哈？然后他们就跟基甸大大争吵哈，因为打赢了嘛哈，他要争功嘛。可是基甸就对他们说，哎呀，我们所做的怎么能够跟你们相比呢啊？我们杀了这些人算什么，你们把那个仇敌哈，那个王啊，两个王都给杀了哈，你们所做的哈比我们做的大多了哈。所以他用这个很谦卑的话哈、啊，来去化解以法莲人的怒气啊，所以这个以法莲他们就那个就消除这个怒气啊。你看以法莲人哈、啊，他们很怕仇敌，平常不敢跟仇敌征战啊，可是现在基甸他们就敢跟基甸好、啊、去跟他去争论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反应啊。基甸是神所立的这个事实，神的灵在他身上，可是他却藐视基甸哈，所以我们人的反应就是说，当我们不敬畏神，不惧怕神，我们就不惧怕神，我们怕的是仇敌哈。那更是我们从基甸的身上看到哈，因为他用谦卑来去化解他们的怒气哈。所以这个箴言那边有一句话讲到，就说哈，那个说话很柔和的话哈，你就可以化解这个人的怒气哈。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另外的就是有两个地方的人，一个叫苏哥那里的人哈、啊，一个叫做皮努伊勒的那里的人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他们三百个人渡河之后，他们很疲乏，可是他们还是去追赶。然后基甸对苏哥的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啊。”他们要求的一件事就是要饼和水哈，可是苏格人怎么样？有没有愿意？不愿意哈。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叫皮努伊勒，也讲同样的话，那皮努伊勒的人也是不愿意哈，所以他就很生气，就对他们说：“如果我回来的话，我必定要好好的修理你们哈。”所以果然后来他们就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啊，战争结束之后，然后第十三节哈。基甸从镇上回来，捉住苏哥的一个少年哈，是说你们的长老是谁？他们就把长老的这个七十七个人的名字写出来，然后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从前讥诮我哈，那现在我们已经打赢了。”于是捉住那里的长老哈，用鞭责打他们，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哈，杀了那城里的人哈。那这里皮努伊勒的跟这个苏哥的人其实都是以色列人。那他们为什么受这个惩罚呢？只是很单纯的没有去给他们饼，没有去给他们水哈。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哈。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哈，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讲到末后的审判，当征战都结束了之后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坐着宝座从天上降临。然后他把所有的人哈，万民分在两边，第三十二节哈，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然后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对右边的，好山绵羊说：“哎呀，你们这个哈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受咒诅的啊，为什么呢？他就讲了哈，那个王就说哈，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病了，没有人看我；我在监里面哈，没有人来看我。 所以你看到他们只是单纯的没有去帮助啊，没有去扶持所该做的人，所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到审判啊。所以这些苏格人还有披奴伊勒的人啊，他们所最后的遭遇就是这个样子啊，只是他们因为没有去接待他们啊，没有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面对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赏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会受到惩罚啊。好，所以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两个王后来也被基甸他们杀了哈，但是这个基甸呢，在第十九节啊，20节哈，你们提到他就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了他们哈，把这个仇敌的两个王给杀了哈。”但是义铁因为是童子，就害怕，不敢拔刀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的反应，还是一个惧怕哈。哦，平常哈，他是欺压我们的这个王啊，看到他长的样子就很可怕哈。那他是个童子，他里面就充满害怕，就不敢拔刀哈。然后这两个王就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哈。”所以这个还是你如果充满惧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敢做很多事情，该做的事情也不敢做哈。你已经打胜了啊，打胜了，你就应该可以去把这两个王给杀了哈，在当时那种情况。可是因为里面还是充满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不敢做。同样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打胜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拿起刀来哈，我们去把仇敌给杀了，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如果我们里面还是充满害怕，就像义铁一样哈，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故事哈，我们看到基甸里面的这个故事，这个害怕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从前面开始，你看到啊，当他们被敌人欺压的时候，他们都充满害怕，不敢跟敌人打。即使到后来神与他们同在，神一直不再一再的给他们证据，可是他们里面有时候那个害怕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哈。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只有这个害怕完全消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哈打这场胜战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结论哈。结论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勇敢哈，不能有丝毫的惧怕啊。你看到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哈，讲到说他们为什么能够哈杀败米甸人的军兵哈。第十一节，基甸就由这个那个东边从住帐篷的人路上去击败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怎么样？坦然无惧哈，所以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勇敢哈。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害怕，因为跟我们同在的哈，比那跟仇敌同在的哈更多更厉害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你如果惧怕神，你就不惧怕人啊。反过来，如果你不惧怕神，你就会惧怕人哈。所以我们不要去怕哈，所当不当怕的哈。你看到，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啊，这个讲到亚述王哈，亚述是当时最厉害哈，是一个帝国，他很残忍，他每次攻陷一个城的时候，他把那些俘虏哈，把他折磨哈。然后可是神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害怕啊。第十二节他说，这百姓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啊，他们要背叛神，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啊。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啊，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做两家做绊脚的磐石啊，敌人的磐石。所以如果我们去怕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惧怕神，可是如果我们惧怕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些仇敌啊。所以仇敌他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啊。所以耶稣讲说不要怕他，但是能把灵魂跟身体都下到地狱里的，这个才要怕他哈。所以真正要怕的是敬畏神啊。那神真的是会让我们害怕，因为 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关系啊，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使我们不敢见神的面啊。亚当犯罪，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躲起来啊，因为他犯罪。可是当我们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遵守他的话啊。哎，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啊。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就不至于犯罪，我们就不被黑暗的权势辖制啊。然后呢，我们就会行在光中。行在光中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坦然来见神的面啊。所以过去我们害怕不敢见神的面，可是当我们真的是敬畏神，我们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罪啊就不能再辖制我们，我们就可以行在光中，我们就会在他面前是坦然无惧啊。所以有好几个地方啊都提到说，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那另外，如果我们里面还是充满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是真正的哈，我们在爱里面就不完全哈。我们来看，在约翰一书那边讲到哈，约翰一书，所以真正如果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里面虽然害怕，可是他的平安会把我们里面的害怕除去啊，而且他的爱会在我们里面哈。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神就很亲近哈。你越亲近神，你会发现说，哎，神并不是我所想象那么可怕啊，因为我们从他的爱里面，我们看到他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愿意跟他相亲近的啊。第十六节啊，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十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啊，有个信心进到我们里面了啊。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哈，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了啊。然后第十八节那边讲，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哈。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是在神的爱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就不会有惧怕啊。所以如果我们这里面再有惧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问题了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没有进到一个爱的关系啊，这种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在天上有新天新地哈，有新耶路撒冷城啊，神要与我们同在。如果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他的话，如果你住跟一个你所怕的人住在一起，哦，也很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他不再是怕的，对他是充满爱的。然后你看到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做他们的神，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啊。然后第七节讲说，得胜的我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一个父子的关系，我们里面就不会惧怕。有些人不能进去是哪些？你看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都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我们后面看到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这些在火湖里，那没话说啊。可是有一个是什么？胆怯的哈，胆怯的表示说，我们惧怕的哈，在爱里面还没有完全，我们里面的罪使我们哈跟他隔绝，不敢见他的面，才会有那个胆怯的感觉。如果我们里面的罪哈被洗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他面前是坦然无惧。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哈，如果我们真的是到后来神这么爱我们，我们还是有一种胆怯畏惧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爱里面还没有完全，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跟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甸这个故事到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胜仗，是因为坦然无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可能曾经惧怕过，但是知道说神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再害怕，我们就一定可以打这个胜仗啊。然后后来神会把这个我们的所有的惧怕除掉，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就能够完全的哈、啊、跟他永远在一起。好，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基甸啊这个课程，好，我们就讲到这里。